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，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各位来分享信息。那么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，这的意思是说呢，在箴言的他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啊，就好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。所以同样的一句话，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态度，不同的态度去说，甚至可以用不同的身份来说它。你要注意你说话的场合，还有你的听众。那么你每一次说话都要省察从你口所出的那句话，甚至于你听话也要省察，你是听对了吗？有听清楚吗？因为有的时候讲话那个人啊，是是是，他其实没有听到，是不是？仍然是我们要先学习会听懂话。最后我要问各位，你的银网子张开了吗？所以箴言他说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之里。那么我中间有一个烙或落刮胡起来，所以我们常常喜欢讲说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，来一起来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之里。因为在这个圣经上面没有烙或落这个字，是不是？那么有没有落，这个差别很大。我们平常都讲说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，台湾人说是落在银网子里面。像比较讲究的，像乔阿姨就是落在银网子里面，是不是？但是其实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读法，落，你东西有没有落掉？你东西有没有落掉？也是这个落字，是不是？那么台湾话是说金苹果辣的银网子来 ，OK， 所以是辣。台湾话也是讲辣。那么有没有落的差别是很大的。如果你说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，它只是表示一个最后的一个状态。如果我一个金苹果丢过去的时候，它不讲过程，它只讲最后在银网子里面。但是落或者辣，它就是有一个叙述它中间的一个过程。我们用打棒球来解释一下，来做个比喻。讲话的人算是什么？投手。这个听话的人像是什么？捕手 catcher pitcher， 对不对？但是您知道吗，这个投手投出去有的时候是下坠球，有的时候是右外飘球，有的时候是上飘球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是直球，甚至有的时候是投到坏球。所以投手跟捕手之间，如果你们去看打棒球了，他那个捕手他总是蹲到然后做个手势，他告诉他说你要丢什么球，丢这边丢这边，或者是直球，他才好接。但是你别忘了后面还有一个裁判呢，而且还有一个打手啊，而且还有几个人在垒上要偷垒啊，要盗垒，要抢回垒，要得分啊。你这个投的人，你的压力可大了。尤其是三个坏球，两个好球，满垒的情况之下，你要怎么投出那个球啊？是不是？而那个裁判呢？裁判在英文里面，棒球的裁判不是 judge， 他是 emperor， 他是这个皇，天上皇一样啊。他说你 strike out 就 strike out， 是不是？那么所以打手呢也是造成很多的干扰，因为他有时候要打个牺牲打。所以如果用打棒球来解释的话，那么常常是投出去的接不好，投出去被人家一棒打飞了，根本就接不到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知道差别很大。 我们希望是最终是落在银网子里面。所以一句话说的何宜，他是说我们要说真善美的话，是不是真的这句话，是不是出于爱心的，是不是讲的美。一句话说的何宜啊，就是讲的美，这个话说出去就落在银网子里面了。还有一个就是聆听的艺术，你怎么听话，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解释一下。夫妻吵架都是因为讲的不漂亮，听的不舒服，结果就吵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事后想起来真是多此一举，一点点小事情，是不是？只不过是讲出去的话是造就人，是鼓励人，还是伤了人？那听话的人你是怎么听的？哈利路亚。当然我们也是讲话的时候，我们也可能是苦口婆心的劝人家，是不是？或者是我们甜言蜜语的。我就记得以前我们交女朋友的时候，哎呀，都是甜言蜜语，是不是？我爱你一辈子， I love you all my life forever， 是不是？都是这样子，是吧？你是 Charles， 我记得我都是，这是甜言蜜语啊。哎，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变的，只不过是口气不太一样，现在是苦口婆心啊。哈利路亚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仍然是要带着一个真善美的讲话。我们有的时候老人家年纪长的人，我现在可以说的，你不听老人言，你吃苦在眼前啊。哇，这句话以前我们老师还有我们的叔叔伯伯都喜欢这么要讲我，不听老人言，吃苦在眼前啊，是不是？那么其实这是中国人的智慧。而你在家里面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是不是？这是讲什么呢？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讲话就是带了一个道理。哎，我问你什么叫道理啊，是不是？这个世界的道理，这世界没有道理，只有神的真理。每一个道理都是从你自己的角度来讲，是不是？譬如你今天回家，你辛苦了一天上班，结果回到家里面，太太炒了一个好难吃的饭菜给你，你会怎么讲？心里不舒服吗？是不是？你讲的没道理，没错嘛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要知道，太太她可以跟你讲说，我今天三个孩子，两个在学校出了事情，老师叫我去，然后第三个最后去接他，接晚了，不知道跑到哪去，我急死了，我才匆匆忙忙赶回来。所以婆说婆有理嘛，是不是？我有的时候去人家家去排解家庭纠纷啊，你真的会发现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其实他们讲的都是同样一件事情，而从他们的角度讲的确实没有错。所以我常常喜欢讲说，家里面不能讲道理，对不对？你赚的钱多，我做的事多，我这个嫁妆多，我这个彩礼多，我家里面有势力，你家里面有势力，或者是怎么怎么怎么，那就变成是在比了。家里面没有道理，家里面是讲爱的。如果真的要讲道理的话，你只能去讲真理，神的真理。哈利路亚。因为所有的道理都是从自己的角度的来说的话，而我们常常是我们讲道理，一句话说的合宜不合宜，有的时候说的人没有这个意思，听的人就听成了那个意思，中间就起了纠纷。有的时候想想，所以有人说少说话，当然了，少说话比较消极啦， 不说话不更好了，不会得罪人嘛，是吧？但是你也不行不说话啦。那么少说话固然可以少得罪人，但是这都不是最好的办法。最好的办法要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。我一直在找，我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想要找一篇图片，是一个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，怎么找都找不到，很奇怪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得到的，一句话要说的合宜，好吧？所以一句话要说的合宜，你不妨用另外一种态度。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副总统，她是女的，她就抱怨，她说我这个副总统啊，好像是深宫怨妇，也就是不受到重视，讲话都没有，也一点权力都没有。这本来副总统就是这个样子的嘛。但是美国有一个副总统就是孟戴尔，他就讲得很好，他就在他的网站上面，或者他跟人家讲说，你如果想找一个最有空闲的人来跟你聊天的话，请你打到白宫来找副总统。他这就是用了另外一种态度，他不是抱怨他是深宫怨妇，而是他说，你如果要找一个最有闲陪你聊天陪你讲话的人，请你打到白宫来找副总统跟你聊天。平常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其实有些概念，有些 sense， 我们都知道很多事情我们不要讲。比如说 AAD 你一个月赚多少钱了，这当然不能问嘛，是不是？让我问你，你问你女婿可不可以？问你女婿都不能，是吧？问你儿子可不可以？
可以。
你儿子可以？有的人说不可以。OK， 夫妻之间还可以啦，你不讲也他也知道你一个月赚多少钱，是吧？但是在这个时代啊，真的这个隐私啊真的不能。我有的时候看到，甚至于我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，哎，你赚多少钱啊？人家脸色都变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不能问。甚至于你有没有男朋友啊，你太太，这都不能再问了，你知道吗？这都是 privacy， 不可以去探人家的隐私。这个我们的大体现在我们知道，我们也不炫耀，感谢神，我们不炫耀自己多有钱，房子多大，或者是才干能力，或者是我们长得多漂亮等等，我们也不贬，不可以，这些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也不贬低人家的，甚至于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也不轻易动怒，不动怒的，甚至于我们不可以谄媚，是不是？谄媚有的时候恭维人家，恭维到谄媚的时候，会让人家那个鸡皮疙瘩掉得满地了，是不是？那个真的很听得心里面都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我有一次跟几个人出去玩，结果有一个姐妹就在那边讲她的儿子多么棒多么棒，当然我是听了，我儿子都长大了无所谓，我儿子确实比不上他儿子。另外一个姐妹就开始讲他的儿子多么棒，我越听越难过，两个人就开始炫耀贬低了，那么最后就可能动怒了。那么这个是这样，这些我们都知道，但是我们比较不知道的是你讲话的态度。刚才我说的，你如果说你是深宫怨妇，或者是说你打电话来找我，我很闲的。所以一个是正面的态度，一个是负面的态度。我现在来做一个练习哈，我讲负面态度的讲话，你们讲正面态度的讲话。如果你跟你小孩说，你小孩考试考回来像我以前一样考个30分， 爸妈骂你说你真笨啊，那你要怎么讲？你真笨是负面态度的讲法，那你正面态度要怎么讲呢？啊，不错，还考，你这是谄媚了。孩子啊，你有很大增长的空间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也不能太给他 wrong idea。哇，他下次考31分了，是不是？就是你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呢。我记得我以前来美国的时候，做事的时候，研究院毕业的时候做事的时候，那时候英文也不好，那个 annual performance 就是年度的时候老板考核你，那时候我不知道，英文也不很好，他说你有很大的增长的空间。我现在知道他在挖苦我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好的，如果一个人呢真的惹毛了你，你真的要说你真讨厌，你令我讨厌，这个不好，这你话一讲出来，你得罪人了，那你要怎么讲啊？如果碰到这个情况，你真想讲说你真讨厌，这是一个负面的讲法，那姨妹你怎么说？你让我感觉不舒服，可以啦。比较好的讲法是，你如果不这么做，我真的很高兴，很谢谢。如果别人讲话很呛很冲啊，或者是做的动作很让你不高兴啊，你可以说你真的令我讨厌啊，气死我了。但是你可以说，你如果不这么做，我很感谢，我很高兴，我谢谢你。孩子啊，你在那边赶快去读书啦，不要再打电动游戏啊，你如果不这样再打游戏，妈妈会很高兴的。所以这个话把重点也讲出来，你希望的事情也讲出来，而且是用一个正面的态度。你如果只讲说你真笨，你真讨厌，但是你对他的期望是什么，你没有讲出来，而要用一个和蔼的态度，而且要用一个恰当的时间，是不是？当然了，太太常会喜欢讲先生你真懒啊，是吧？太太有可能你真笨，你真讨厌，你真懒，都讲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愿意把你懒惰 you are lazy 把它换成另外一种讲法，是吧？苏菲亚你怎么说啊？如果你要跟牧师讲你真懒惰，但是你要用什么讲法？啊？哦，我希望你勤快一点，很好，是吧？有的时候啊，你如果要他去倒垃圾，你就讲出来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倒垃圾去？我感谢，我谢谢。你不要什么都不讲，他到底要怎么？他不知道。然后你说你真笨，你真讨厌，你真懒惰。最后变成他会跟人家讲说，只不过倒垃圾慢了一点，对不对？还变成你的不是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负面的态度讲你真懒惰也不好，当人家讲的话不太实在，你说什么你撒谎，这在老美真是很重的一个指控啊， You're liar, You're lying, 是吧？你是撒谎，你是骗子，你说谎，这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讲法，人家会跟你拼老命的，是不是？你不如这么说，我认为你讲的稍微不很真实，有欠缺真实，那么如果你能够讲的更真实更具体更实在，我很高兴听到。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讲说绝不可能，把英文讲说 never say never, 绝对不要说绝不可能，是吧？你讲绝不可能啊，真的把它给讲死了，是不是？一个孩子像我以前，我是又笨又懒又讨厌又喜欢撒谎，是吧？ 我老师可能说你绝不可能，你绝不可能。譬如讲说写作业写作文，我将来要做什么，我从小到大我就说我要做工程师，我真的做到了，我还在美国做工程师了，还是最大的公司 AT&T Bell Lab Arctel Lucent 或者 Cisco， 这些我都做过。但是按照我们的老师讲说，你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，你真笨，你真讨厌，你又懒惰，你又傻。所以 never say never， you never know， 是不是啊？感谢主。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从我们的角度来做判断，从那个一瞬间你把那个人的咒诅讲出来了。弟兄最喜欢讲找妈妈去，这句话其实也不好，这是负面讲法。你以后发现了，哎，女儿你为什么从来不找我，你每次找你都说找妈妈去，是不是？到时候女儿都要结婚了你还不知道她找妈妈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点我们也很重要，尤其做爸爸。当然我也知道有的姐妹是找爸爸去，什么都找爸爸去，很少，那很少。但是我们也不要用这种，如果这个事情你擅自于讲找妈妈去这个话，你都说儿子你讲这个很好，我会为你想办法，我会祝福你，我会为你祷告，但是你要这个钱你找妈妈去， OK， 这个可以讲，因为你要有一个全部一个 picture 要让他讲出来。其实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负面态度的通通是为了简单讲话，就是概括一句话就把它结束了。你给人家印象就是你不想跟他讲话，找妈妈去，你不想跟我讲话啊！你跟一个人讲你的抱负，那他说绝不可能，在他的印象，在他的认知是他不想要跟你跟他 share 这些，或者他怎么样，甚至于你讲真实，有人会真的会撒谎吗？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他撒谎，是他的认知如此，是他从他的角度来讲。每一个人讲话都会从自己的角度来讲。我可以说你拿了书就想睡觉，你乱讲，我是睡觉都拿本书，懂吧？这是两个角度。或者是说你懒惰，你没有看到我加班加了三天三夜，我回来，我到四川那边去打火救火，我在那边三天三夜没吃饭没睡觉，我现在躺下来休息一下，你说我懒惰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讲，那这都是负面的态度。即使是真的，你应该要用正面的态度来讲话。所以一句合一的话不妨用另外一种态度来讲。第二，不妨用另外一种身份，是不是？有的话不是你说的算的，你没有这个身份说这句话。譬如有一个议员，国会议员，他说同性和婚姻合法化是亡国政策，对吗？ Same-sex marriage 是亡国政策。哎，他是国会议员，结果被下面的被这些老百姓团体或同性恋团体骂得狗臭头，要他下台，是不是？因为这是议会场所，有的时候他讲是这个话，但是他得罪了一些人，是不是？我举的是比较强烈的对比啊。有一些话，比如讲这议员说，哎呀，我们现在要加税，哇，你要被人家骂的要你下台，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你如果用另外一种身份，没有人会反对你。譬如说有一个专家医生，他说同性婚姻合法化是亡国政策，是一点错都没有。他可以举出例子，他可以举出 人口的老化，人口的少化，甚至于同性合法婚姻造成的一些问题等等，甚至于同性恋，如果从神学家的角度来讲，是违反神的创造，是不是？所以都可以说，你要用你的身份来讲这个话就合一了。所以说话要有适当的身份跟权柄。我们知道摩西要带以色列民出埃及，法老王答不答应呢？当然不答应嘛。所以神就给摩西权杖，他就有一个 staff， 一个 rod， 他就有权柄，他说这个话法老王就会准。那么甚至于这个权柄就带下十灾，法老王就要 去遵守。这是我们说话的身份，不是任何一句话都可以的。好的，当然了，我们讲话一句话要说的合一，有的时候不合一是因为你的场合，你的听众不对。譬如说啊，有一个财经专家，他说政府课税啊要像拔鹅毛，拔了它不痛。这句话讲的有道理啊，财经专家是这么讲，拔鹅毛拔了它不痛。但是如果说你财政部长说政府要课税，要让老百姓像鹅一样它不痛，哇，这议员就要起来攻击你，要你下台了。那报纸会怎么说？报纸的标题是政府将纳税人当作呆头鹅，大家要起来反对你了。所以你要注意你的场合跟你的听众，当然了，配合到前面你的身份。你如果是财经专家，你可以讲，是不是？按照你的专业，你把这个讲出来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前书五章20-23节，来，让我们一起来念。像犹太人，我就做犹太人，说犹太话；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说什么样的话。凡我所行的、所说的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这是保罗讲的一句名言啊，是不是？比较简单的讲，当然了，你像美国人，你讲的时候，你如果讲的不是标准的英语的话，你就已经打折了。你像中国人讲的话，你如果不是字正腔圆的话，人家听起来又给你打折了。你像台湾人，你要有讲的是台湾话或者台湾国语，人家就听得下去了。那么保罗是说，我像犹太人，我就说犹太人的话；我像希利尼人、希腊人，我就讲希腊话。我甚至于按照他们的国情，按照他们的风土，让他们的法律来讲他们的话。所以我所行所说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。当然这是讲的是福音啊，但是我们为了要人得着福音的好处，我们要让我们讲出的话能够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，你还要注意你的场合。刚才我们看的3027每日一句话，他说你讲的话，或者是就是就像金苹果，那听的人就是银网子，他怎么样掉在银网子里面，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当然了，每次说话我们都要省察一下了。到底怎么省察？最简单就是按照圣经讲，你要多说安慰、鼓励、劝勉、造就人的话。这个里面当然不包括淫词秽语，或者是说谎，或者是班门弄斧，或者是讲人家坏话，或者是传人家的话等等。 所以你说话的时候，你真的要想一想，你这句话说的是不是真实。你如果今天我要讲一个人不应该这样子，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，不是只是从你的角度，哎呀你怎么，你不应该这样子，你送我一个东西你只花2块钱，那你是从你的角度来说话嘛，是不是？人家搞不好一个月只花1块钱呢，他今天花了2块钱买个礼物送你，你还嫌他小气吗？你有家财万贯的人，你当然不能够从你的角度来想了，而且你是想从你这边来说话，所以是不是真实这一件很重要，不可以有一点虚假。第二，你讲这话是不是有必要，没有必要的话不要讲，那就是废话了，是不是？ Is it necessary? 你要把它稍微注意一下，你这句话有没有必要讲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讲话为了出口气啊，这些所有的都犯，讲出来不真实，纯粹是你的观念，讲这个话也没有必要，人家也没有，人家就做过一次而已，从人家也讲说不要再做了，你还在那边继续去训人家也不好啦，我们都犯过了，你讲这话是不是仁慈，你的 kindness, 你是不是出于仁慈的心，是不是公平？你不然这个人讲这样子可以，那个人讲同样的话就不可以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公平？还有你扪心自问，这句话别人讲你，你会怎么讲？你会怎么反应？我们都知道是否真实，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一般不会讲假话，这也没有错，只不过是把那个真实的角度稍微转了一下。譬如讲说，你问我，你一路长大上来，是不是都蛮好的？你用不着把你从小的苦水通通倒给他，或者是你恨你的老师，或者是你第一个女朋友坑了你多少钱等等，这些通通讲出来，那是真实没有错了，但是有必要吗？是不是？ Is it necessary? 那都已经过去的事情，而且听的人你对他有帮助吗？是不是？他今天可能在要想要多了解你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所以像这种话最恰当的是说，我从小呢基本上蛮好的，有些坑坑巴巴呢，我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面，所以我从小都蛮节俭的。如果你今天觉得我小气，对不起，我的背景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你有的时候这种话讲出来，同时你表示了你的立场，你的成长的环境，是不是？我有的时候有些人呢，他一针千金啊，对他来讲是九牛一毛嘛，对我来讲好了，可能真的是万金啊。所以每个人的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讲的话的话，有的时候不需要跟人家讲，就不需要跟人家讲，不需要把一切哟，你知道老美很有意思啊。我有的时候跟人家讲话，尤其我以前不知道的时候，这个老美说什么 ？Andy, you need to talk to a psychiatrist. 你应该跟心理医生去讲吐这些苦水。你把这些苦水倒到我身上干什么呢？因为他也不能帮你嘛。你太太骂你什么？你孩子都不争气。其实回头想想看。It's nothing, 都是小事情啊，这人生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，是不是？所以真的是没有必要讲这些鸡皮蒜毛的小事情。当然了，也不能是说 I'm doing fine, everything going my way, 哇，讲的这个令人不禁怀疑 is it true? 真的吗？是不是？还有是否公平也很重要，是否仁慈很重要。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一个人他的背景，我们如果讲他小气，讲他刻薄，讲他懒惰，讲他，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带着一个人心，持着心来讲， 然后扪心自问，你如果听到这个话，你会怎么反应？圣经里面有几个例子，他说有一次基甸做士师的时候，他就号召12个支派来跟米甸人来征战，结果以法莲人没来。后来呢，打胜仗了，以法莲人就怪基甸，说你怎么没有招我们来打仗？其实是他们没有来。这个我这个学了一个功课，我们可以很正式讲，是你没有来。我已经送了3次军令给你们，你们都没有来。我跟你讲，这样子就是这样子。How many times do I need to tell you? I tell you once, I tell you 1,000 times, 对不对？我们都是这么认为。但是基甸忽然间神启示他，基甸说：“哎呦，你们以法莲人呐、当米甸人撤退的时候，你们正好在河对岸，就把他们两个领袖捉住了，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过河来征战嘛。等人家逃的时候，逃过河的时候，就正好在他们那边被他们捉住了嘛。你们的功劳才大嘞。”这句话讲的以法莲人心里好高兴，哇，就免了一场内讧，免掉一场内斗。我们每次说话真的要心肠，你这句话讲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？有的人讲是什么，就像雅各说，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就要勒住你的舌头啊，是不是？那舌头充满了毒气，充满了晦气，而且是它可以点燃那个火啊，而且是从地狱点的，造成许许多多严重的后果，但是我们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每次说话都要省察，要先学习会听懂话。我们常常啊不会听话。什么叫不会听话呢？不是说我们耳朵不好，有的人耳朵真的不好你也没办法，是吧？因为会心一笑，不过你听得很清楚。有的人是他有耳听不见，我以前小时候老是骂我，这左耳给你讲进去，你右耳就出去了，听不清楚，听不到。有一个小孩子，小女孩，她在2岁以前她不会说话，就看了医生，医生建议她妈妈，你就每天给她练书给她听，她不会讲你就练，你叫她说她不说你就练，练给她听。后来的小孩终于到了5、6岁去上学去了，结果啊，那小时候他一路听的东西啊，当然都是儿童的书啦，一年级的书啦，他都会了，连跳2级啊，所以他没有 cost nothing。 有一个小女孩，她有兔唇啊，兔唇知道吧，这个上嘴唇好像兔子一样连着2片一样，中间好像被砍了一刀一样。哎，这个相貌真的大家都怕是吧，甚至于牙齿露出来。所以这小女孩啊，在学校里面没有人跟她做朋友，没有人跟她玩，没有人喜欢她，她也是非常的自卑啊。有一次在课堂上面，老师要检查听力，所以他就老师叫每一个小朋友，你站上来对着黑板，结果这老师就从老远来讲说，今天天气真好，没有听到，上前2步，今天天气真好，哎，今天天气真好，就表示你听到。所以他就检查你的听力，从老远一路走进来，一路走进来，一路走进来。那么有的是讲说今天天气真好，你就复述一遍。那么对有的人讲说，我家的狗叫 Lucky， 那么他就跟着复述一遍检查听力。到了这个小女孩啊， 他站在讲台前面，这个老师从老远就开始讲，我真希望你是我女儿，你知道吗？全班人都听到了。再走近一点，我真希望你的是我的女儿，你听到？再走近一点，我真希望你是我的女儿。这个小女孩听了，她不相信她耳朵听到，她已经听到，但是她 just cannot believe， 她不相信她听到老师说我真希望是你是我的女儿。你知道这句话讲到她心里面，讲给大家听啊，从此大家都跟她做朋友，生日 party 都找她去玩了，都到她家一起做功课，从此他的整个人的自尊心就 build up， 你知道吗？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呢，就是你一个金苹果丢出去的时候，他 catch 到的时候，这中间就开始发生变化了。我们要聆听话语。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，他本来要向腓立比去，要向东方去，结果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梦见一个身穿马其顿军装的巨人说，请来我们这里。这是圣灵在跟他说话，所以第二天他起来，他就转往西方去了。所以福音是先传到西方，这是圣灵在讲话。如果说你说把保罗没有听这个圣灵声音，他继续往东方去的话，可能就全军覆没。真的，这是从西方比较能够正式的介绍他，接受他。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五节，他说什么？请不可弃绝那警戒你们话语的人。然后雅各书他说，要慢慢的说话，快快的听话，慢慢的动怒。哎，这很重要。我们一般人有的时候会讲说，我一听火就上来了。这里跟你讲说要慢慢的动怒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建议各位啊，你听到令你火大的事情啊，回家睡一觉，第二天早上再反应吧，你就会发现 nothing， 也没有什么好火气了，没有什么好动怒了。因为你一动怒，你我们常常是快快的听，快快的动怒，快快的说话。但他说，说话要慢慢的说，但是听话要听得快，而且要慢慢的动怒。我们来看结论。好的，所以你有什么严肃的话要向人讲的时候，譬如说你要劝告人的话，最重要的要是要多方的祷告，直到你有了平安。这句话要不要讲？你要劝告一个人什么话，你先拿到神的面前。你如果觉得哎呀，我的灵命不够，牧师我也听不到神跟我说，圣灵跟我说什么，你就把它向教会长老牧师在圣经里面查，然后用爱心说诚实话，说的是不是真实，是不是有公平，是不是有仁慈。那么别人跟你说这个话，你会怎么想？如果你在寻求神，看这句话要不讲，如果你有了禁止的声音的时候，你就不要讲了。我们常常是我不讲都憋的，我听过不止一个人讲，你这个话不讲出去会生癌症的。你讲出去了，别人生癌症了。我必须要说啊，你觉得我憋到里面，我难过，我就讲出去，你打死一船人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个话，那怎么办，牧师啊？你跟牧师来讲吧，或者你在祷告中跟神讲吧，让神来带领你吧。如果你觉得灵里面觉得不平安，你就改变计划，同样做事也是一样的，不要硬着头皮要讲下去，我不吐一吐为快。有没有听人家讲， 这个事情啊，你一定要让他知道，是吧？你一定要让他知道，非要给他点破不破不可。如果我们能够根据这几个原则呢，就是一句合一的话，你不妨用另外一种态度来说，不妨用另外一种身份来说。我今天跟你讲，我是以牧师的身份跟你讲，像有人跟我一讲，哦，我以朋友的身份跟你讲，我说哦哦呵呵，你大概知道他要讲什么了。甚至于你要看你的场合，还有你的听众，每次你讲话前都要省察，而且你听话要听得懂，这样金苹果就落在银网子里面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哈利路亚，求你来掌管我们的心胸肺腑与喉舌，让我们讲的听得都通得叫着得着益处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